谢谢，谢谢师母 Jennifer 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关于说谎言的嘴。在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在看，就是一个系列，就是寻找智慧。那么在第一周呢，我们是讲到得智慧就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第二周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愚昧的朋友，然后第三周讲的是骄傲和谦卑。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在这个关于说谎的嘴这里，我在也是想到，其实很多人的本性，他就是很习惯说谎。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做一些stretching， 就是一些伸展，然后看他们施展，这就是柔韧性非常的好，可以把脚啊可以弄到头上，可以什么样，我看到觉得很有趣，我说哎呀，这好像我也可以做，是不是？我就试试看，哎，根本不行，哦，我根本就做不了这动作。如果你能够有一天看到我的脚能够伸上，能够举高举到我的头，那可能就是我出了车祸了。可能如果按照我正常情况下，我是做不到这个动作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的来看凯牧师所开始的，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延续在学的这一个讨论的这个题目，就是寻找智慧。实际上智慧和友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大家所交的朋友是智慧的，你也就会慢慢的会学到智慧。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周凯牧师有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骄傲和谦卑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是关于说谎的嘴。我们要看的关键经文就是在箴言的12章22节，也就是刚才 Jennifer 师母说讲故事给孩子们听的。大家一同站起来来读这一节经文。我们读完以后，我们也花一点点的时间求神来祝福我们，也省察我们的心。箴言12章22节，我们一同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祷告你可以跟我们的心说话，你可以让我们有一颗寻求智慧的心，你要让我们能够安静，能够愿意来回转跟随你。我们也是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能让我们能够学习神情是诚实，而不是这个随意说谎。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在箴言里面讲到了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提到关于智慧。那么在箴言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神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他尝试从先是讲到一个愚笨的一个行为会有一个导致怎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神又会给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这个谎言，也是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谎的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是后来就告诉我们，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行事诚实就为他所喜悦。 你不要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活在谎言当中，也许你也会觉得说我不孕并不是说谎的呀，但是实际上呢，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有时候你并不是说完全说谎，但是你会就是好像有意无意的，就是把一些事实，一些或者小的一些细节去把它扭曲一下或者隐藏一下，这也都是说谎。这也是在神的眼里，也就是我们说谎。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不得不承认，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说谎会更令人觉得沮丧的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说谎，说谎它会把一个王国给销毁，它也会让一国的这个总理会失去尊严，它也会让你丢掉工作。说谎甚至会让你进监狱，这个单子会越列越长。不管怎样说，说谎它就会最终它会破坏真理。曾经见过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那个马萨诸塞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里面大概是有1万多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调查。这调查就发现其中60%的人甚至不能够在10分钟之内不说谎，在10分钟的这个交谈当中，60%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说了谎。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数据表明，大约有90%的孩子，他们就在长到4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学会了说谎。其实孩子们似乎是说谎更多的，在这个调查当中，他们发现86%的孩子们，他们会跟父母说谎，起码一周会说一次谎。那还当然孩子们，我并不是要你觉得让你觉得很难过，因为这是一个调查，也确实是这样。如果你觉得孩子们你是唯一说谎的，其实你说谎最多的实际上是对父母说谎。然后实际上75%的父母，他们一周一次，至少一周有一次是说谎，是对孩子说谎的。哦，真的是孩子说妈妈，我今天可不可以去海边？妈妈说不行不行，今天我太忙了，我有许多事要做。然后有73%的人会对自己的亲戚来说谎，而夫妻之间大概是有69%会相互说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我选择你是因着看到你的诚实，但是实际上人真的是不知不觉中这个说谎的比例是非常的大。当然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在一些小事上面说谎，这一个调查问卷他们发现 即使是在社会当中，是在社区当中，即使是在工作当中，也是说谎的比例非常的高。不仅仅就是说孩子对父母说谎，父母对孩子说谎。最近有什么电影是新发行的呢？可能是外星人，或者他们这个调查里面说，起码有30%的人，他们会跟朋友说，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他会跟朋友说，我有看过这个电影。他说这个谎，只是想让自己说，觉得是跟大家不要脱节，或者说有共同的语言，但这也是说谎。也有许多人说谎，他们是，比如说，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参加这个调查的人是不是非常的特殊啊？他们是不是正好是说谎比例比较大的人呢？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的人性。即使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人都是说谎的。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吗？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还有雅各，还有以扫，还有大卫。那么在新约里面，大家看到更多，彼得呀，纳拿尼亚啊，还有这个撒菲拉，他们都是说谎，但这个名字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说谎，可能是因为骄傲，因为自私，或者因为想让自己在人眼里看起来好一些。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半段，就是箴言12:22前面这半段，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旧约里面，这个词儿"证物"这个词儿实际上是常常见到。这里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证物，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证物。这个"证物"这个词儿在旧约里面常常的用到，也就是说到神所痛恨的事情，就会用到这个词。当神说什么事情是神所证悟的，那是非常严重的，那是非常这个在神的眼里面是最痛恨的事情。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说谎的嘴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他用的这个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词，他英文词用的是abomination， 这个词是非常，这个程度是很大的。就算是在十诫里面，神也是用到这个不可以说谎。大家记得十诫里的第九条，就是说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在本质上，他们就是要拒绝神，拒绝神的羔羊。他们本来神要他们是用完美的羔羊来献祭，但是他们却用肮脏的猪来献。这也是预表着说，是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大家学到过，这个猪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神他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作为这个完美的羔羊，但是人们却不接受他，拒绝他，却要用肮脏的猪来代替。当神说你们要把最美的完美无瑕的祭献上，但是人们却用相对有瑕疵的不那么完美的来献，神说这是我所痛恨的，这是我所憎恶的， 也许在这里可以把这个证物这个词也可以和一些其他的词儿来连在一起，也就是肮脏的啊、是厌恶的、痛恨的，有时候当我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献上，不仅为你们的罪，也为我的罪，为所有人的罪所献上，难道我们是可以用一个肮脏的猪来代替的吗？这是神所厌恶的。如果下个星期我们来到这里，然后如果我们说把一个猪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你是不是一个最大的亵渎？像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当然它也是一个灵里的一个比喻，这是神所厌恶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他作为完美的羔羊献祭，而唯有完美的这个耶稣基督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说耶稣，我不信靠你，我不相信你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我要用找一个肮脏的猪来献祭，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景吗？这是大家觉得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常常已经这样做了，因着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旧约有些人他不按照神的指示去献上完美的祭，却要用肮脏的祭 来代替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预表着一些人是不接受我们的耶稣基督。大家看一下在箴言的6:16-19，这里讲到有六样事情是神所恨恶的，连他心所厌恶的共有七样，那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必弟兄中分布不散纷争的人。这里讲到有六样，再加上所厌恶的有七样，就是吐谎言的、撒谎的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神所厌恶的六样是再加上最后所证悟的有七样，其中两次提到撒谎的舌，其中两次提到，所以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的恨恶撒谎。通常在这个布道的讲台上会说到这些神所厌恶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它是等同于人们轻看了耶和华神，他的结果就是在灵里面不讨神的喜悦，为神所厌恶。我们要把最圣洁的献给神，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神圣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是神圣的？那么一个吐谎言的假见证就把这一切就都给破 破坏掉了。那么在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是想过，那么关于一些小小的谎言怎么样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色谎言，那大家怎么看待这些呢？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12种不同的谎言，人们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发现有12个方面，也许这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会触动你的心，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常常这样的。第一个类型谎言的类型就是改变事实，改变事实。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是把整个事实都改变了。第二种的谎言就是，把一些事实给忽略掉。他这种说谎好像是表面上看是一种，就是被动的说谎。比如我做梦做了一个东西，我以为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第三方面就是假的事实，第四个方面就是一些假的情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一些情感好像是让我们觉得造成一种假象。第五个方面就是假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把它就是装饰一下，好像觉得呈现出来会比较好一点。第六种谎言就是减少事实。也许你会觉得说你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你会把这个事实把它加一点或者减一点。就有的时候第七个方面就是一个指责。有的时候我们会指责说，哎，他总是他的错，一定是他的错。第八个方面就是我们常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希望我们自己的意愿被达成，然后我们就说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故意的这个扭曲事实，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不知道呀。第九个方面就是隐藏一些数据，把它隐藏起来。第十个方面就是相互指责。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我都不来说你这些，你为什么要说我？我都没问你的信用卡的情况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来问我的呢？就是说当我们不想说实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方式。第十一个方面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作假见证。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夸大事实。有的时候说，哎，你有没有拍照片？他说，哦，没有啊，我忘了带相机啦。其实这些就是说，就是随口出来的一些谎言。我们刚才看了各种不同的这种谎言的形式，我们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或者几项在里面。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这些谎言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因，这个同样的原因就是来自撒旦。撒旦就是被称作谎言之父。我们可以看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里耶稣基督是怎么说撒旦的？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42-44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藉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些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撒旦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说，我们说撒旦是说谎人的之父，那我们也可以说，亚历山大，他是这个，他是这个，改革宗教的这个父亲。我们常常会说什么什么是谁之父，也就是说他的来源是在哪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三章这里，这个撒旦他就是用谎言来勾引夏娃。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跟他说，神岂是说你吃了就会死吗？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这个撒旦他就是把神的话语把它扭曲了，然后用谎言来告诉夏娃，然后夏娃又把这个又告诉了亚当，然后他们就都犯了罪。所以谎言也让他们犯罪以后，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其实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出于灵，不是从圣灵所生的，那么他就是属世，也就是被撒旦所左右的。这里耶稣说得非常清楚，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这个魔鬼他就是说谎，他是说谎人的父亲。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撒旦他只是说谎之父，他的最终这个原因是因着骄傲。他本来是神所造，而且是开始是一个就是一个天使来的，但是因着他的骄傲，他就堕落，成为了魔鬼，也成为了说谎之父。有的人会觉得说，其他的有些事情可能要比说谎更糟糕。有的人会觉得说，偷窃、杀人、奸淫可能比说谎更厉害。可能觉得说，说谎只不过是一个小事情，但实际上，在神的眼里，他是非常痛恨说谎，因为说谎，他是可以和这个其他的罪都是等同的，在神的眼里，因为说谎让你的见证就暗淡无光，他甚至让你会绊倒人。他也会把你的这个诚信给毁掉，也会毁掉友谊，甚至会把情感都会破碎，甚至他会成为人信耶稣的阻碍。 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关于说谎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箴言的十二章二十二节，这里看到这前半句说到，说谎言的嘴就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而神接着告诉我们，行事诚实的就为他所喜悦。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才能够行事诚实呢？我们如何能够行事诚实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他在这里给出了许多的这个帮助。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好，我读的时候大家听。在以弗所书4章17节这样说，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谎的心行事，你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但你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怎样才能够行事诚实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真理也就是诚实，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诚实最初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它的根基就是始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没有黑暗，没有谎言，唯有真理。耶稣说，他在世上，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我们是应该如何的来敬拜神呢？那就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在英文里面，这个 truth 它可以是翻译，有时候翻译成真理，有时候翻译成诚实。一切如果是在耶稣基督之外的，那就不是真理。我们来想一想，许多的人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是怎样的？实际上也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有时候即使当他们想要拒绝真理的时候，神也是看到每一个人的心。神看我们是看心，能够看透我们的心灵骨节。他看到有的时候在人的眼里觉得说谎不是什么事儿，但在神的眼里这是罪。但是神因着爱我们， 拆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流了宝血，又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就看到的就是公义，是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公义，而是因为神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洗净，所以神看我们就为义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付了我们的赎价，我们就是成为了神的儿女，是重生了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已经是由着神的宝血而把我们这个旧人已经洗去，是穿上了新人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真理，他就是诚实。因为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从说谎之父撒旦那里来的是灭亡，是死亡，而从神真理这来的就是生命，而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以弗所书这里说到，我们实际上是活在世上都是一个征战，每天都是一场战斗。这里说到，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而这个旧人就是因私欲和迷惑渐渐变坏的。因为我们是在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我们是要穿上神的全副武装，是要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已经被神的宝血洗净了的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要站稳，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真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第二个点就是真理它是生命改变的确据。我们 IBC 教会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生命的改变，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宗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形象，就是用的是一个蝴蝶。那么蝴蝶它从这个重茧这个蜕变，它就生命改变了。那么真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发生改变的。我们曾经以前旧人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是认撒旦为这个魔鬼为父的，而我们一旦生命改变，因着真理，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了，我们就蜕变了，我们是穿上新人了，旧的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而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是因着真理，神的真理而改变我们的。我们的旧我，我们的旧的习性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改变。真理要被传扬，真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一切都因着耶稣基督，是他而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我们的旧我渐渐的就会脱离。在罗马书这里十二章说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三个方面就是真理，它会带来圣洁，而不是假冒伪善。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真理的引导下，我们就会有圣洁。我们不能说神啊，你接受我是接受因着我的行为，或者说因着我的祷告，不是这样。神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神才看我们为义。神是真理，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带来圣洁。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是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是想要靠行为来称义，这是不可能的，唯有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最后第四个方面就是真理能让我们与人真诚的相处。真理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与人真诚相处。我并不是说真理给了我们这个力量，给了我们这个权柄，我是想说在这里因着真理，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见证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和人来分享福音，也有能力和人真诚的相处。我想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教会的历史，如果说能够看一下凯牧师或者我自己或者缺德牧师，我们根本不是完美的，我们虽然在尽力，但是我们也常常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在神的真理的这个带领下，能够不断的向着这个真理而追求。如果你觉得心里面有疑问或者说有问题，或者说你看到我们有问题，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来帮助我们在神的真理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正。最后的一切的荣耀都是交给，都是归给神的。因为一个诚实的心是带来是有价值的，是神所喜悦的。有时候有一个人来跟我来做 interview， 然后他不是直接的朋友，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人是非常的诚实的，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情对事业都是非常诚实的。然后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他是各方面都是诚实的。然后在 interview 的时候，哎，觉得说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这个朋友他说给的这个推荐呢，也确实是正确的，是对的。所以大家看到诚实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站在一个人面前，他知道你是个诚实的，那么有一半的这个功夫都已经做好了。 当你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在你的心里，在你的个性上，如果你是有说谎的，如果说是有不诚实的，那真的是就会让神的名受羞辱。愿我们每一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真理是什么，能够愿意诚实地来追求真理。罪本身是会瓦解我们跟神的关系，而说谎的嘴是为神所恨恶的、痛恨的。神是一位诚实、正直、神圣和圣洁的神，我们真的是不能够靠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义或者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给大家一些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检验我们的心，审查我们的生活，或者说你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对于救恩还不是很清楚的，或者说是信靠耶稣基督是有什么意义，你对这些还不清楚的，你如果说牧师，我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或者希望能有人来跟我谈一谈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说牧师，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为我的救恩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需求？如果你的灵里面有不安，有不平安，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牧师来为你祷告，你可以举手，把手举起来。那么对于已经清楚得救，是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你愿不愿意来到前面花一些时间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更清楚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信实的真理的追求者，能够为我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面前能够做好的见证。如果你也是有需要，或者说是你的家人需要救恩的，而你是神可以用的那一位来做美好见证的，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可以来到面前。如果说是你觉得神呼召你要来为他来传讲福音，如果神现在对你的心说话，神要用你，要用你做他的一个使者，一个信使，来传扬他的福音，你可以来到前面。如果你是不清楚救恩的，在会后欢迎来见凯姆士和我。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再等一下时间，让神对你的心说话，让神亲自的来带领你，让神真理的话语，让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天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祷告今天早晨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让我们明白十字架是什么，能让我们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祷告，我们高举你的名，让说谎之父撒旦远离我们，让他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在我们散会之前，我们还有几个事情可以来分享宣布的。谢谢麦克牧师的分享，今天的信息是非常有挑战性，我真的是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今天分享到的几个